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追查国际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新进展。每天被强行灌食八次，御医称杨建波随时可能死亡。真实故事，正直的娶大娘。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命真大。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最近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案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上访被抓而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是这场虐杀的主要受害人。活摘器官这一罪行在2003年前后为高潮，而且是半公开化，如今已转入秘密操作，但罪恶仍在继续着。这是在司法系统等官方的合作和保护下进行的系统犯罪。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涉嫌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系统之一。调查过程中，追查国际的调查员以为家人朋友寻找移植肾供体为由，接触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前后交往时间达数周，累计谈话时间达数十分钟。追查国际保存有这些对话的完整录音和其他形式的证据，如有相关组织或人士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与追查国际联系。下面是电话录音。
哎，
你好，小郑
啊。啊，是我说。
哎，你好。哎，上一次跟你说的那个联系那个盛源的事情，现在怎么样？
啊，你不是说那个联系那个监狱的，或者是那什么的吗？
对，或者就法轮功学员的嘛，对。
我跟你说，跟你说白了吧，我这边找的全部都是，我找是能找。跟你说白了，我这边关系呢，都得出着钱呢。
没问题啊，
我也不能让人家白帮我，像那些朝阳那个西城那边的海淀，嗯，那边我不能给你白忙我那边。
对，可以啊。哎，你这现在打听怎么样嘛？他如果说找到法轮功学院的这个，
我跟你说那边，跟你说，他那边我不能光打个电话，我过去问问，我说你那边现在有没有？你不可能说你连见个面都不跟人家说，人家给你办这事儿。
对对对，
就搁谁也不给你办，知道吗？
啊，那当然了，
光空口谁给你啊？
对对，
现在呢，现在说这些人他不见点油水，他给你办这事儿，不可能。
你就给我打听一下。
以前呢，我跟你说过吧，以前就说我们这边跟你说实话是做过两例，
哦，
知道吗？搞过这两例。
啊，两个法轮功学院的、啊。
对，搞过这两例，监狱里面呢，就说。像法轮功搞过，我也跟那个什么以前那个大姐说过，是搞过。
对，
搞过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有点比以前来说有点难度比较大一点。
你原来搞是在哪个地方搞的吗？
是在那个西城。
西城，那你现在还有一个呢？你这个东西呢，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那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我们这边头上面有人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吗？
哦，
他会出资料给你，这你放心。
哦，那好，那你
因为我现在给你，他人家有资料，有个人简历，什么资料都有。
哦，那好，但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我跟你说白了，我这边呢全部都是我们这边也是通着关系，上面有上面的人，知道吗？像这些资料都不你说我都拿给你，知道吗？
那好，还有一个我还没完全弄清楚理解，就是说这些人呢，人家是在劳教所里或者是监狱里关着，一般我知道是在看守所。
现在都在劳教所的少了，现在
是吧？那现在在哪里关着？一般
对，现在都是监狱，像那个现在都是监狱，一般的都是你从北京来说都通往外地，外地的连续到外地监狱都是10年的8年的，像这种情况的
哦，
多点，
不是看守所，也不是劳教所，是吧？
那，你看守所，你像那些你在看守所里面，他判完刑，有的法轮功都通完刑十几年，他肯定往下面转，你明白这一点吗？
哦， 那我
现在不可能说留在那儿，他就说有我，他那边有把资料，能把资料通给你，知道吗？
但我听人家讲，因为前几年呢是法轮功学员抓了以后呢，他不报姓名，所以这种呢关了不少，关在地下一些又不是监狱。
你说那事是零三年那回事儿，你那说的事我都明白。上面不报姓名那是从零三年，像从现在开始，这法轮功不已经那个什么了吗？不已经打消了吗？现在
对，
那打消呢，就说极少数，就说极少数，你知道吧？
对，
极少数，现在就说里面非常的缺少，就说缺少呢，你必须从那个零三年的档案当中给你调，
哦，
知道吗？
零三年来已经是很多是吧？
那是啊，零三年的法轮功档案里边多的是啊。
那你我就说那时候你们做这个脏器呢，就比较容易搞到，对吧？
啊，从零三年那会儿，我跟你说实话，零三年那会儿我做的两例，就是从零三年做的。
就是也是从西城那块。
那是西城海淀，就那在那个清河那边。
嗯。
对我说你都知道。
嗯，对对对。哦，那你说这些，那就是警察了，那就是那边的警察了。
这我不跟你透露这些事儿。
对。好。那
啊，真我这事儿我也不必给你透露太多，这咱们这边上面都有干什么什么都有规矩，你知道吗？
嗯，对对对
啊，
只
能说到时候该出的资料我给你出示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我没法不，现在我不敢不能说，你知道吧？
对对对，这个做之前我能见人吗？
那行，你这个
在的人就说你看啊，这前面这五万是没问题，我跟你说了啊，咱就是多给两万是为了叫你踏实。那么以后你总共能花多少？你大概给我给个数，我再做起来嘛也比较踏实。
那这个东西，你就是说，说你给我这个，就是说我中间你说能，我不能说白跑，是不是？
嗯，那当然，那当然。
你这个钱，就说这个，至于我跟你，也就是一说白了，也就是一个中介。
嗯，对。
你说我也就是图关系给你找，具体那边要的钱，
对
啊，也得我估计也得20万，
对，
是吗？
嗯。
我上回跟他说了，我上回跟那个，我打电话跟那人，那边我是问了一家，问家那可是那是四人呢。后来你又说这个不行，说最好是那个搞这个法轮功。法轮功后来我又找那个那边我打电话，我叫我老板，我给老板给他打电话。
嗯，
他说那得从那里面调。
哦，
那么现在都已经发往那个外地监狱，那得从那调出来。调出来就说呢，把这个钱呢，你得这个钱呢一大多部分，
嗯，
把那边给那边人，你知道吗？
对对对，你知道吧？他们这些呢，前些年因为法轮功学员上访没报姓名的，他们偷偷关起来了，这些没有登记也没注册。
像这里面像这里面的也很正常，知道吗？他这就没留，我跟你说，他这里面没留下姓名，他都留代号，你明白吗？
对对对，
他的像这些你不留姓名的全部代号，我这个比你明白。
那
他里面有8号，有全部都有代号留档案，知道吗？
哦，是这样的。那他光有代号的话，那应该还有真实名字的档案也是在里面了，对不对？
真实名字查不出来的话，他只能留代号，
哦，
知道吗？啊，还有根据那个手印儿，个人的手印儿，他根据那个来，
哦，
知道吗？
那就等于是把他们这些人编了号关起来了，对不对？
那肯定的，你像那些他不编号，那到时候不乱套了吗？什么根据都没有，那哪行啊？
对，
这种事儿知道吗？
对 对。
这种事儿我跟你说办完了，咱也不是说我跟你这儿说什么，具体有些什么人的名字、什么细节，我都不能告诉你，知道吗？
对对对。
像我们那边上头，像那个派出所里面那些关系，我这不能跟你说。就这个呢，到时候呢，你也说，我提前跟你说好了，知道吗？像这个名字，
嗯，
我不能告诉你，明白吗？
质量是不行。
那肯定的，那你说这种情况，那我不能说就随随便那随随便便那哪行啊？咱们这边这都通着关系呢。他既然我干这东西呢，这一套部门呢，我全部都有人，那没有人那哪能办到啊？
对啊，我就是
他的带他的这东西，他都一条龙的，你知道吗？
听众朋友，对法轮功的迫害到今天还在中国大地上持续着，在表面上人们根本看不到，而且媒体也不报道，好像迫害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从以上活生生的事例和下面杨建波被迫害的情况，我们看到中共就像毒药一般，它的作用就是害人。听众朋友，您可要清醒呀。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河北廊坊大法弟子杨建坡今年43岁，修炼前杨建坡曾跟随燕子李三的嫡系传人学过武术，有一身不错的功夫，经常打架，曾被视为廊坊一霸，工商、税务、公安、地痞都不敢惹他，在社会中沾染了不少恶习。1998年，杨建坡与妻子聂春玲一同走入大法，原本无人敢惹的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宽容忍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主动交税，已接近破裂的家庭也和好如初。他的修炼经历在廊坊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曾经使台下所有的听众落泪。杨建坡修炼后的巨大变化在廊坊地区也被广为流传。可是就是这个做坏人时无人敢管的杨建坡，洗心革面做好人，却屡次遭受中共的迫害。1999年9月5日，杨建坡夫妇和中国大陆众多大法弟子一样走向北京，只为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杨建坡既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廊坊市的万庄劳教所，在那里被强制超长时间从事奴役劳工，被体罚等，因信仰坚定后被转到高阳劳教所。恶警为了叫杨建坡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在炎热的夏季用一种叫做地环的刑具把他靠在露天的地面上2个半月，不给食水，终日暴晒，遭受风雨的侵袭，毒虫的叮咬，却一动都不能动，而且还经常半夜被恶警弄到刑讯室折磨。杨建坡始终没有屈服，于2002年7月被释放。2003年3月，杨建坡被唐山市丰润区邪恶之徒绑架，在丰润刑讯室内被毒打，遭受3天3夜的电刑。这种电刑是把双手手指缠上铜线，然后通电，不断加大电流。曾听被折磨过的人讲，当时的感觉极度痛苦，人几乎要被逼疯了，这种酷刑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曾经在此受过这种刑具的还有郭晓慧，心脏被电坏，孙建忠当时被电7天7夜，口吐白沫，痛苦的喊声传出很远，恶警毫无人性，用毛巾塞在他嘴里继续电。1个月后，孙建忠的手指仍是被电焦得呈黑色。恶警在电杨建波的同时还用皮鞋碾他的脚趾，但即使如此也改变不了杨建波对真善忍的正信。2004年2月20日，杨建波被廊坊市广阳区公安分局不法人员再次绑架，28日被劫持到唐山市开平区劳教所迫害，体重由原来180多斤锐减到100斤。6月8日被释放回家时只剩下80多斤，瘦得皮包骨头。在各医院多次对杨建坡下病危通知的情况下，协党法庭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即对杨建坡非法秘密判刑。当时杨建坡被诊断为电解质紊乱、心脏病、全身肌肉萎缩、肺功能衰竭等，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一切行动都需要别人照顾。按照有关条例，即便是犯人也不能收监。可是廊坊恶人们根本不管杨建坡的死活，硬把他关入监狱。自被绑架之日起，杨建坡一直绝食抗议对他的迫害，现已达18个月500多天。杨建坡现被非法关押在冀东医院四支队中心医院，每天被强迫灌食8次。据消息来源透露，廊坊610至今绝不同意放人，非要置杨建坡于死地不可。数月之前，医院就告知家人，杨建坡生命垂危，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并一再强调，我们已尽力了，人要死了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近期监狱已不让家人探望，家人极度担心杨建坡的生命安危。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听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题目是
正直的屈大娘。 今天上午我在屋里听到楼梯上有两个人正聊得热火朝天，原来是楼上的屈大娘正在给一位熟人讲法轮大法好。我很仔细地注意听，屈大娘说她有一位加拿大朋友，一天在网上看到有人谈法轮功教人向善，功效神奇，就发自内心的觉得这功这么好，我也想学。谁知这么一想，回家后多年的疾病就不医自好了。这位朋友非常激动，马上找到练功点学法轮功，从此走上修炼大法之路。徐大娘讲的声情并茂，并不时的评论，人家加拿大可不像共产党社会，人家自由的大门是敞开的，你就让你儿子念法轮大法好。那人听了高兴的说，回去一定让自己上高中的儿子念法轮大法好，长智慧。在中共恶党监控的这样邪恶的环境里，这位大娘经常这样伸张正义，弘扬大法，真是了不起。她还有不少感人的故事。有一次我们在楼道里看到了揭露恶党迫害法轮功弟子的传单，徐大娘正和本楼另一个阿姨一起上楼。那个阿姨本来和本楼的大法弟子非常的熟识，经常去大法弟子家里串门，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但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她故意咋咋呼呼的大声说，你瞧，法轮功又发表反党言论了。徐大娘一听非常的生气，义正辞严地对他说，反党？谁说法轮功反党？法轮功根本不参与政治，反什么党？再说共产党也不领导他，什么反党不反党的。这句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那个阿姨自知理亏，一下没词儿了。徐大娘的老伴儿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他所在的中学有一位大法弟子一直坚定信仰真善人，可是现任的女校长经常向恶警举报，致使该大法弟子屡遭迫害。屈大娘老两口知道此事后，经常打电话给这个女校长，告诉她大法弟子都是善良人，可这个女校长被恶党利益驱使，根本不听劝善，结果现在已遭恶报，身患癌症，生不如死。
听众朋友，我们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屈大娘。下面这则神奇的事儿在国内各地都有出现。
我是龙口农村的一名菜农，每天早晨都要到镇上去卖菜。5月13号的早晨，天气不太好，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快了些，到十字路口也没减速。平常这个时候也没有车，可是那天突然从北面开来了一辆大货车，我一看情况不好，赶紧左打方向盘，车子一头栽到了路边的沟里，连人带车翻了个个。等我从沟里爬起来，心里一点也不害怕，自己身上一点伤都没有，脸擦了一下，连血都没出。货车司机可吓了一身汗，连忙说，你命真大，如果撞上你就完了，我也完了，真是千钧一发呀。我心里明白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我的亲属有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常给我讲真相，我打心里认可大法好。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